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桃与天空》，我是极限天空，
我是胡桃。
然后本期节目应该是《胡桃与天空》这个频道跟大吉山放送部同时放出啊，因为节目想了想还挺贴合大放部这边的主题的，而且大放部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所以这期节目会同时在两个频道上线。那欢迎大家，不管是哪边的听众也好吧，可能绝大部分是大方部的听众吧，然后也可以顺手点一下这个胡桃与天空这个频道。那这次的节目主要是关于前段时间我们二人一狗的每年的定番，就是北路之旅，不光是去年，今年也开始了，就是两人一狗的这个配置是从去年开始对吧，但是两人的这个配置我们已经是走了，不带狗的话
五年，
是不是从咱认识之后每年都有，
那就是五年。哎呦
那个背景音请不要在意啊，这是老师想去找自己的玩具的一只小狗，
着急了。
我们先大体说一下这个行程哈，就是两天一晚，从京都出发，第一站会到岐阜县的高山市，然后从岐阜县的高山往上绕的话，一般会去富山，然后从富山到石川县的能登半岛，从能登半岛然后绕一下金泽，从金泽回京都，这么一个行程，每年大差不差吧，反正就是高山是一定要去的，
对，
高山是一定要去，有两个地方是一定会去的，就是高山跟PA Works PA Works 家门口，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给他取个名字，就叫怎么说，北路精神归乡之旅，
每年一回，
对，每年至少一
回，
至少一回，就是但至少一回的意思是至少会去一次高山跟富山这两个点，至少会放在这个，因为有这个行程嘛，会至少去一次。那可能一年每年有，如果有别的行程去富山或者是高山的话，那可能你就次数就不止一次嘛。
好像每次至少春天都去了。
对，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在每年的四五月份左右吧，差不多吧。
差不多。
说赏樱其实也还好，你像我们前几天去高山的话，其实高山的樱花都还没怎么开呢，
没开，
尤其是
完全没开，
尤其是那个冰果最重要的最后那一幕的那个千年卧龙樱，
那更没开，
就更没开，对对对对对，因为已经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开嘛，所以我们就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基本上配置已经固定下来了，就是两人一狗嘛，从去年开始，所以我们大概说一下以今年的行程为例也不行，今年可能去的地方比较少，但是我们也是简单复述一下。首先我们第一天的上午从京都出发，然后开车一路开到高山，然后在高山大概其实停一点时间吧，因为我们今年加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体验项目，我们一会儿可以详细说一下。一般来说我们是从高山的上午到高山嘛，然后一直待到下午，中午随便找一个能外带的地方就是吃一下饭，然后基本上就是带着芝麻带着我们家狗在高山里转圈圈。
哎，这回我们中午吃啥来着？没吃。
我们这一次是上午就是在车里吃的我们自己带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就直接去高山。
就真没吃。
真没吃。
哇，是，接着呢。
哎，咱晚上吃的
啥？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傻了啊！在高山待到下午，然后我们今年就是前几天去的时候是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去神冈铁道骑那个铁道自行车。这个因为是我第二次去嘛，然后我上一次去可能是在疫情中，具体20年或21年，在就是高山市的旁边就是飞驼市嘛，就是飞驼市可能很多人念飞弹市啊，我们不管了，你的名字啊，取景地比较有名的地方。然后飞驼市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冈，它以前是一个矿产相关的城市，
煤饼。
然后现在可能比较有名的是，就是在神冈那个山下面埋着日本，应该是我记得不清楚，应该是引力波观测中心还是一个大型科研机构啊，就是有一个国家的那个科学观测机构在神冈下面的山里面，大概是几百米的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去的是神冈铁道，因为神冈铁道它其实是在很多年前废线，废线之后呢，当地人经过就是各种讨论吧，然后最后相当于把废弃的这个铁道线做成了一个铁道自行车的观光项目，
挺有意思
的，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在铁轨上架设一个固定在铁轨上的自行车嘛，就是人力驱动的。就是我记不清了，因为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是有电动助力嘛，对吧？
对，
跟那个你一蹬，它就会给你加电门的那种 电动车一样，我都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电动助力了，可能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有。其实那个车子还挺沉的，
那我估计是得有，不然真是有点
还挺沉的。 然后这个神冈的这个铁道自行车，它一共分两个 course， 一个是就是也是根据它神冈铁道以前的旧线嘛，一个是那个西谷 course， 西谷 course 我们这次没骑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奇纳卡，叫什么街中 course， 就是它主要经过的是就是一些市街地，是吧？就是有著名的地方。对对对，我们是提前几天将将去看他的网站进行预约的，那个西谷 cos 已经没有。咱这次4月12号
周末，因为是
是他今年营业的第一
啊，对哦，对对对，
就是第一次，就是第一天能预约，就是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是
他冬天没有，
没有冬天不开，
下雪，
对，然后
也是，
对吧？你想想，
我们去人还挺多的，
是是是，那个地方其实发展的还挺好的，对吧？游客也很多。做了他是这样，就是先去那个神冈温泉站前面有个售付中心，去那儿报到，然后确认一下你预约的信息，给你发一个安全头盔，就是他应该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会一组，然后一组大概几十个人，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一组，他一天有很多组，一天大概应该有十组左右，或者
十组也很多，
将近十组。然后每一组，
时间段嘛，
对，它就是因为它这一个 course 是往返嘛，就是你全程大概是往返6公里左右，单程 2.9、单程 2.9、
对对对，
就是从出发到头是 2.9， 然后从头折返，这样一个往返6公里，6公里的话基本上是小一个小时，基本上要花费，
主要到那头过后得等所有人到，然后把车掉头，
然后它每一组大概有十几辆车，
对
吧，
是好几辆，
就是它不跟过山车似的，是拼车啊，就是你邻座，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一个人可以报一个人的车，我20年那次就是一个人，然后或者是就是你一个家庭的话，比如两个人啊，三人组啊，然后带小孩，最多是我们前面那个是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加一只狗。
两个小孩吗？
两个小
孩怎么做呀？
就有一个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一个小孩，我们前面是一个小孩一个狗两个大人，我们后边是一个小孩两个大人。
哦，哎，但是我看他那个车上最多一组，就是一个车上能坐六个，
反正没有两个小孩，就那一个小孩搁那哭。
然后哎，多少钱？
4000多，
一个车4000多，其实也不是很贵嘛。
我们是两个小孩，不是两个大人，一个狗，中间就安的是狗笼子。
对对对，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带宠物，然后应该是小型犬，
中型以内，
中型以内吗？都可以带，然后它会提供一个笼子，就是固定在车上，然后可以让自己家的狗直接到笼子里面去。
就芝麻这个大小的柴啊。就没有很大的柴，普通一点的柴，就是
十公斤左右的都可以，
就吉利的，再大装不进去了。
对对对，其实那个笼子它有一定的尺寸，
笼子有点小。
然后每一组就是每个时间段大概十几辆车，这次都几乎坐满了吧。
我们那是肯定满的，
对
的，
他就是浩浩荡荡的从出发点沿着那个神冈铁道的废线一路骑，一直骑到头，然后再往返，就是他这个路线的头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铁道体验的
声音贼大
啊，因为对声音贼大，就是有点像就是自己就是坐在火车车轮上的那种感觉。
是是，
只不过这个是火车车轮是你这个腿双腿加一点点电助力驱动的嘛，对吧？我们当时边骑还边想，因为这个观光线路这个铁道边上还真有人在住，
对，很近，
你说这一天天的从早到晚咔嚓咔嚓
的，挺吵的。
但是你想，其实我们后来一算账，觉得感觉比他要是这个铁道真实在做客运，可能赚的还多一点，就他每天的收入。当然他可能每天，我们去的是周末是吧？
周末，
因为我们去的是周末，所以他可能人很多。平日的话可能没有人
那么多。而且加上今年第一次开嘛，刚开嘛。
对对对，而且最令我们惊奇的是，在这么一个山沟沟里面的一个小的观光点的一个工作人员，竟然是个东南亚女生，
有一个
东南亚女生，
对，
当时看见人都傻了。她是在里面是做工作人员嘛，对吧？做那个售付，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大概花了从到骑完到出来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吧，
不到
是吧？你反正就不到两个小时，因为她前面还有一个大概几分钟，五分钟。
差不多
左右的一个安全说明，就是告诉你怎么怎么着，比如说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信号灯啊，包括告诉你说这个车上有一些手电筒啊，一些照明措施啊，
线路有动
对
有 那个洞窟，
嗯，它全程单程3公里左右的线路里面有两个桥洞，两个隧道。
对，对
第一个隧道还比较短，第二个隧道
黢黑，
第二个隧道非常的长，而且是带那个拐弯的嘛，所以就是你骑到中间的时候，里边隧道里面没有任何的灯，只有你那个自行车上用你的人力蹬出来的微弱的小灯光，但是其实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前后都是一样，就是你前面也看不见前车，后车也看不到后车的灯光，就相当于你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大概会骑个20秒左右吧，
不止，哪还是20秒啊
一分钟顶死一分钟，不可能更多了，
不止一分钟，我怎么感觉贼长，你看他都有反应，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黑，
一分钟能把人小孩哭吓哭成那样
别说人家吓哭，哎，这位同志吓得嗷嗷叫，
真的很吓人啊，你非得让我往后看呢
因为就是这样，因为它就是有点像那个自行车轮子摩擦发出的微弱灯光，是照在我们这个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对吧？但是如果你回头的话，
我去，
就真的是纯黑纯黑的，没有一点点光亮，
太吓人，就是黑洞，哎，就黑洞长啥样，你背后就长啥样。
对对，因为它是有一个坡度，就是网路，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一侧，它是个下坡，所以足以那个车与车之间其实还离得挺远的嘛，所以在那个桥洞里面是非常的黑，
前后看不见，
就前后啥也看不见，自己的这个车跟铁轨这个轮子摩擦的声音又贼大，你也听不见前后的声音。也看不见前后的灯光，然后你往回看就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就把旁边这位同志吓得嗷嗷。
黑洞这也就是说我不敢看恐怖片，我要敢看恐怖片的人我能想起好多，估计我咱不知道，但是就是挺吓人的，反正
嗯，确实确实，想想我5年前自己骑，
你一个人咋敢骑呀
我自己骑这一段，哎，我当时怎么
你一个人
高唱爱国歌曲，
你一个人反正是往后看了一眼的呗，
肯定是往后看啊，我要是当时不往后看，我这次不会提醒你往后看，
吓人，我的天，
嗯，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这属于试胆，
走到往返点，对吧，走到往返点之后要等所有人所有车都到了之后，然后慢慢的他们把这个车都掉个头，然后再原路返回，嗯，所以原路返回的时候那个桥洞里就有灯光了，就是他们其实是在桥洞里面铺设了很多那种小灯的，是吧，
这样让你有，
然后包括很多带图案的灯都有，
就是反正就是像花路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是去的那天他是一点灯都不开，他故意的就是
让你体验
非常的黑，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整个桥洞里都有灯光，而且回来的时候因为是上坡，所以前后车的距离都很近，一点也不害怕，再加上有灯嘛，对吧，有灯很好看，所以
完全不是一个感觉感觉就走的不是，但确实是一点灯没开，这样开了灯漂漂亮亮的，反正你要不是说你从那儿来从那儿回，那真觉得这不是一个地儿，
还挺好玩的，所以我们准备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体验一下它的溪谷 cos， 就是更自然的，就是山跟河更多的那条线嘛，对吧，如果大家有时间去高山附近，叫神冈铁道的那个
哪个神哪个
雷路 bike，神钢就是神奇的神，钢就是那个钢，
简单的那个钢。
你搜神的神钢铁道应该能搜出来嘛，
嗯嗯，
对吧？然后，但是包括我两次去都是开车去，所以公共交通的话不太清楚怎么去哈，所以。
但是那附近不是有铁道吗？
哪有铁道？没铁道，那附近哪有铁道？
嗯，
就是一个高山线往北走，离那儿很远的，没有铁道。可能会有那种就是村镇公交吧，但是我们没查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完了，这全期芝麻一直在叫我，着急呀、啊！
他不满，他想玩那个球。
要不给他？
那太吵了，太吵了。
那个还没有他叫声大呢，赶紧给他吧，要不。
录完再给，
行吧。
嗯，然后我们这一次结合去年的路线的话，应该是我们从高山出来，然后晚上就到了富山附近，是吧？
嗯，
对吧？因为我们之前没带狗的话，
没有，去年带了狗的。
我是再往前、嗯，没带狗的话，我们是住在富山市内嘛、
嗯，
住在富山市内的旅馆。然后去年带狗的话，我们直接过了富山，直接给它停到能登半岛的一个露营场。那个露营场是就是宠物友好嘛，包括有dog run 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带狗的。我们而且离那个河仓温泉是比较近，开车不到半个小时，所以我们也是当时紧急找的那个地方。
啊，那不是提前订的吗？
提前前一天订
啊，那是吗？是吗？不是当天吗？
而且我们去年住那儿的时候天气不太好，就雾比较大。据说那个，因为它是在海边，它是在海边的一个，你也不能说是悬崖，就是海边一个凸起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能直接看到骊山，就是景色非常好看，但是我们去年去住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就是有了狗之后选择面就急剧减少，包括高山附近其实选的都很少嘛，尤其是你像四五月它属于一个热旺季，有的时候那种本来允许狗狗入住的酒店数量就不多，这个时候
订满了
价格就会非常的贵。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车中泊，
嗯，
对吧？
我也是第一回儿。
嗯，车中泊简单就说睡车里。嗯，那睡车里其实还有个小插曲。刚开始之前在网站上搜了半天，搜有一个什么，看着还挺权威的，叫什么日本车中泊地图网站，结果他推荐了一个离 PAWORKS 总部南力士城端不远，叫福光道中站。这个已经道中站有种，
嗯，
是吧？就是相当于一般道路的服务区，日本这边叫米奇诺埃基，叫什么道中站，就是直接翻译的话就是道路的站，
道路的休息驿站
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然后当时推荐了一个距离城端，幸好它离城端不远，哎呦真是折腾死啊。因为就是你车中泊嘛，我们当时考虑到车中泊就是带了一些简单的露营的煤气罐以及带了一个小锅，就是吃饭咱先不说睡的方面，睡的方面你如果睡车里基本上就是空气垫加睡袋嘛。就是我们考虑到吃饭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简单带了一个小的露营用的嘎斯罐以及小嘎斯炉，就带了一个小桌子，对吧？就是我们是想就是至少能吃饭，然后能洗澡。所以我们刚开始我去找这个 Michinoaki 这个服务区的时候，也是就是看他说啊，这旁边有一个还得有一个24小时的厕所，对吧？其实很多经营类的设施它可能如果晚上一关，那厕所也
对，
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那个福光地区的服务区，
是那个网站上写的，
对，网站上写的它有24小时的厕所，然后有入浴设施到晚上11点，然后就兴冲冲的去了，结果毛都没有，那个破地漆黑一片，既没有就是那个他连灯都关了，就是他那个停车区域的虽然挺大，就是没有一点光亮，唯一的光亮是自动贩卖机的光亮，然后也没有开放的厕所，也没有让人入狱的措施，就是整个
设施，
对，设施，我
措施
啊，我说措施嘛啊，设施，然后去到之后就
也差不多，
你就被坏，
被那网站
坏日本人给骗了，没办法就临时找。但是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过了 PAWORKS， 对吧？就是我们其实是路过 PAWORKS 看了一眼南力鹰之池 PAWORKS 门口那个叫南力城端高速服务区，它是个高速服务区，只不过那个服务区它可能就是跟外面也连着，
嗯，
然后
人可以走下来，
对，人可以走下来。然后因为那个城端鹰之池附近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酒店，虽然那个酒店不让狗进嘛，但是那个酒店外面，然后我们就临时查，发现那个酒店附带的温泉可以允许就是非住宿的客人进去泡，
嗯，
而且开的特别晚，应该是开到晚上11点还是10点半，
10
点半是受付的 last
9点半受付是9点半开到10点半，
我不记得，反正就是当时我们因为正好我们从那个被骗的浮光那个服务区离城端很近嘛，都挨着，然后我们就开回到城端，就是洗澡的部分，然后厕所也有24小时开放的嘛，对吧？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其实是个非常完美的车中泊的地方，
挺好，
嗯，你现在想其实是个非常完美，而且我们就去了城端的非常有名的地方采购了晚餐的食材。那这个地方呢它叫什么呢？它是一个距离城端车站非常近的超市，叫什么呢？叫 Safeway， 是不是？那会日语的如果有会日语的同学们听到这个 Safeway 这个词，那可能就笑出来了。首先它作为城端站附近非常大的一个超市，它是那个真实之类的圣地，这都是很多年了嘛，因为 PAWORKS 很多都是从釜山当地取材。然后Safeway 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炮友的意思。
还非得点一下，
那得点一下，那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嘛。Safeway 就是三个单词，
三个片假，
三个片假名，其实翻译过来就叫炮友，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三个片假翻译成中文是炮友的意思。然后它的全称 像南历是就是浪土系嘛，然后是好像是农协前面有没有 JA 啊？有，
不是 JA 农协，
叫 A 库普浪土
C 弗雷，对对对，是另一个农协。
就是这个名字，咱说实话，你除了日本当地人南城端附近的居民以外，你放给随便一个别地儿的日本人，他看见这个名他都得愣半天。因为 Cephalic 这三个字在日语里面就是炮友的意思嘛，对吧？然后咱先把这个当天说完，然后再给这个 Cephalic 洗洗白嘛。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超市里采购了一些就是简单的食物，采了点牛排，我们带了个小锅可以煎牛排，对吧？我买了两碗杯面，
三碗
杯面，然后烧开水去冲杯面，
偷着摸着，
对，因为那个它不是露营场，对吧？它顶多算是一个可以车中泊的大型停车场。
对，
那所以其实你这种地方，你肯定是不能，比如说生火呀，建明火，应该是理论上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非常小的嘎斯罐的那个引火的装置，然后就烧了两壶开水之后就完了，冲了冲杯面，是吧？简单烤了个牛排就完了，也不能大做特做。也不能大做特做饭，但是其实还挺好的，
挺好。
那这里我们就给塞弗雷这个洗白一下，再给他证明一下哈。
这不用你洗。
所以塞弗雷其实是一个简称、略称，是吧？就是
safety and
fresh。
用
日语的话
，fresh。
对，用日语的话就是 safety。
C and fresh,
safety do fresh。日语的话就是安全新鲜的两个单词嘛，安全新鲜的两个单词用日语的拼点名发音就 safety and fresh, 所以就是 safely 的名字的由来。所以，哎呀，这个，
这不就巧了吗？这不，
对于第一次，我对这个超市印象还挺深的，因为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应该是2017-18年左右，当时是樱花任务，我当时就是樱花任务来圣地巡礼的时候，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冲击，
就是首先富山跟我们大城市比起来哈，它就算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富山县富山市。当然咱这么说，咱第一我们是从中国很多人口密集的地方过来，然后住在日本又住在不是关东圈就是关西圈这种大城市，第一次去富山县的县府富山市
的边边上
的冲击，就觉得富山就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然后南历市就是城端站所在的南历市，又是富山县南边一个更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所以从城端站出来基本上就是农村农田，然后人烟稀少的这么一个地方。可能这个 Cephalic 这个超市就负担着周边十几公里人们的生活起居，对吧？
差不多，
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大农村里面的一个超市。我在17还是18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国别之多让我震惊。
哦，
就我在里面碰见过中国人跟东南亚人都在里面买东西。后来想了想，应该是就是技能研修生来附近工厂上班的那些打工的。对，应该附近有工厂，然后那些人就住在那。所以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你进去买的嘛，但是可能比较晚，估计也人也不多吧，
人不多，但是也有看到外国人，有东南亚的，
是吧？东南亚
有
那可能东南亚比我当时几年前来的时候比例更多了。
有我看到有，
就这种地方
三四个，
可能是从事农业的，因为这个地方感觉农业种植还挺需要人手的，或者是一些工厂的技能研修生，
反正就他们都是组团买超市的这种感觉。
对嘛，那来肯定就是一起嘛，
就是基本上很少碰到一个人两个人，一般都三四个往上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天晚上就睡在了 Pierworks 门口，老家门口。
还挺好，比想象中的好。
你第一次吃中国有啥感想？
中途我还起来遛了个狗嘞。
啊，对，就是车内空间比较闭塞，
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在车里给它辟一个角，让它有地方睡觉，有地方喝水，有地方拉屎拉尿，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只能在车里边关着，跟人一样，就是车窗车门都关着，但是他想尿尿的时候他没地儿尿，他不可能乱尿，他就会来找你。
嗯，
虽然也就尿那么一点点吧，但是他想尿了想起来了，你就得带他出去。反正我3点给我起来了一趟。 但是其实还好，
其实那个地方比较地广人稀嘛，所以其实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打扰吧。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就是第二天就很顺利的起来，发现外面狂风暴雨。
我操，就是
非常离谱，就真的是狂风暴雨，一点不夸张啊，
就是
瓢泼大雨加上这狂风。
瓢泼大雨有点没到，就是没有到瓢泼大雨，但是我们没有伞，穿上
就很麻烦。
对，穿上外套防雨的那种还好，不防雨的就浑身就湿了。那好歹有帽子把头遮着就还行。那整体还是睡得不错，我反正是中途没有醒，除了遛了会儿狗，然后早上狗表现也不错，没有说太闹啥，没有说早上五六点就醒了。
然后我们第二天其实本来如果我们第一起得早，第二腿脚快的话因为我们去年的不过我们去年晚上睡的已经非常靠北了，已经到能登半岛了嘛。
对呀、啊，在边上呀。
所以我们前年的路是直接上的富山，然后过的雨晴。雨晴是富山北边非常有名的一个米奇诺埃奇，就是道路服务区。它是在海边嘛，然后旁边是电车的冰鉴线，就是这样的冰鉴线，
好多人
可以看 K-40。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海对面。就是隔着海可以看到立山群峰嘛，所以它作为就是这个景色优美的这个道路服务区，在日本全日本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好多人呢，那天天气也不错。
我们如果时间多的话，一般都是从那儿直接北上，直接进能登半岛。然后我们前年是在能登半岛的能登铁道的西岸站，西岸站是那个花开物语非常有名的圣地，对吧？然后西岸站旁边吃的牡蛎。
嗯，
是吧，牡蛎是能登半岛的牡蛎是非常有名的啊，就是就很新鲜也不贵，
还挺大。
对，还挺大，所以
就是很鲜甜。
对对对对，
很鲜甜。
对，所以
我觉得比山虫的好吃。
然后能登半岛又是我的另外一个这个网名的来源，鱼杂啊。那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鱼杂的那个航空博物馆，航天博物馆去。
那算航天博物馆吗？不是外星人博物馆吗？
啥外星人？人家是本质是航天博物馆，人家外面有那
么
多。
它不就叫什么武秋景什么什么？
你可拉倒吧，武秋。你不能因为人家里边那个馆里边有一些跟外星人相关的研究。
一扣路吗？他给我的感觉。
人家全名叫宇宙科学博物馆。
那武秋景嘛，那不就是。
Cosmo Isle 鱼的宇宙科学博物馆，
关键地儿挺神的。
对，那个地方非常神。首先，它那个馆，也不算小，是吧？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真东西，就是美苏冷战时期航空竞赛的一些退役用过的真的，比如说卫星的物品在那里。我记得里面是有一个真的阿波罗计划，阿波罗十几用过的一个
回来的
一个座舱，一个载人舱，然后还有一个苏联的卫星，是真东西哦，是直接从人家苏联跟美国手里要来的，
反正居然能要着。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馆里面有它号称是全日本宇宙人研究中心，有很多关于这个外星生命 UFO 研究的资料在里面，
真的神。
而且这个博物馆的吉祥物，它就是一个绿皮肤大眼睛的一个外星人啊！你如果来这个馆里逛的话，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外星人，就作为这个馆的吉祥物，非常有意思。然后鱼杂还有一个就是，这当然我们这一次没去啊。然后鱼杂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鱼杂有应该是日本唯一一个可以开车去的海滩，开车上的海滩，因为那个海滩材质比较特殊嘛，然后那个沙子也比较密度比较高，
比较硬，
所以而且它那一段其实好几公里呢，
挺长的
、就是你可以就是开车从这个口下去，然后沿着海，就是真的离海水只有几米的程度，就是在那个沙滩上一路开个有个10公里，没有10公里，大几公里是肯定有的。所以这是鱼杂，对吧？我们今天也没去。我们今天因为第二天，首先他起床的时候就已经狂风暴雨了，对吧？你如果是按照下道慢慢走的话，其实还挺难走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去到金泽，就是从那个南砺市城端这边可以横穿去了趟汤涌温泉。汤涌温泉啊，鱼杂其实是去年的一个番，那个叫晚上睡不着嘛，中文名的一个番的一个圣地嘛。然后然后从 Pierworks 的城端横穿过来的话，是一个到金泽。 泽，金泽这边的汤涌温泉是还是划开的一个圣地。其实我当时之所以来北路，就是因为 Pure Works 加划开。
那肯定的。
然后就是金泽大学是 Andrew Beats 的一个圣地。你对，如果你从城端横穿往西走，直接来到金泽的话，肯定是会路过金泽大学的。
就是路边、
对对对，就是路边，然后他那个路就会经过，所以然后从汤涌温泉大概逛了一小圈，就是溜达溜达了溜达，然后就走了，就是一路往回开，先去金泽 Costco 加了个油，就我们每年都去金泽 Costco 加油，对吧、我们每年都去，之前还去过富山 Costco。 我们其实有一个隐藏支线任务，就是要把全日本所有的 Costco 都去一遍。
起码关西的都去了，
起码现在关西的这几家 Costco 全都去完了。
北路去了吗？
北路、富山加金泽，
那就都去了。
富山没有进去买过，我们金泽还进去逛过、
就你只要去过就算，
加油也算。
那当然了，
加油也算，那太多了。北海
道
的两家，北海道的两家都在札幌市边上嘛，去过。
还有哪儿？往南边没咋去过、
我们就没往南边去过，开着车。然后七府没去，那次没去。
本来要去
WRC 的话，可以慢慢收集，慢慢收集。反正他开店的速度应该赶不上我们。
关西这店就不少了，能去全都不容易了。
那你关西著名呀，那你
关西还开新店呢。
啊，龙王呢？我也去了呀。
不是龙王。
是啊，就东晋江那个店，不就在龙王边上吗？
那叫东晋江。
在龙王那个奥特莱斯附近。
啊，是吗？
是啊，挨得很近啊。我们这次就是从金泽弄完之后，就一路往回开。其实这个路线每年都是一毛一样的，从金泽 Costco 出来，这个路口在哪个拐，然后从哪个路一路往南，每年都是一模一样的路线。然后沿着，然后我们这一次稍微有一个路线，就是在福井的地方往海边绕了一绕，就多走了一部分海边，就是渔火街道那一部分，其实景色还稍微好看一点，就是沿着日本海嘛，从福井边上一路，就是路况稍微有点不太行，就是那个路颠颠巴巴的。
那个是它路面的路况相当的捉急。
对，就是福井其实沿着渔火街道海边这一块也有一些，比如说三番五湖啊，比如说那个东巡坊啊，
就是那个桃田里面也有一站是吧？哎呦，那个塞库鲁
阿瓦拉，对对，卢源温泉，
对对，塞库鲁塞库鲁里面也有。
对对对，所以其实福井还行，也挺好玩的，
挺好。
一路就是沿着海往南走，就
当然
回来了。
北路这几个福井不是最好的。
那你觉得北路最好是哪个？
富山啊。
确实。
那必须的。
因为立山嘛，有立山。
哎呦，第二呢？石川啊。
不是，北路一共也没几个县。
我反正来日本过后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就是去石川。应该是吧，如果没记错，就比较远的这种哈，相对比较远，要住的这种。
啊，就是在外面，就是要住一天
的。要住的，对。非常好的一个人旅行体验吧，算是看冰眼加逛了一下那个艺术，那个叫什么馆？
21世纪美术馆。
对对对对，然后逛
金泽城、东晋江，
对对对，
这种商店街。
反正就是主要是去看冰眼，然后顺便逛了逛，感觉还不错。
金泽，我对金泽印象非常好，就是这种
非常
村里头的 animate 啊 ，animate 不算 ，animate 是卖新品的，当然也有一定的特色。村里面的这种拉信吧这种。中古的动漫谷子店往往就这种地方上的二手动漫谷子店往往会淘一些很有意思的。
是、
就是我第一次来的话，就是那个汤涌温泉不是那个花开的圣地嘛，花开物语的圣地，然后它就有很多谷子在那边、就是往年的一些老谷子在那个金泽的那个室内的那个罗盘针那边都有。
金泽的话，我是没想到金泽大学是安久彼此的圣地，我之前不知道。
没事，
但是印象是挺深刻的。
行，那这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每年一度了，每年一度的。
每年的
首先它这个北路区域，因为是，就是咱俩认识之前，我每年虽然不是这个路线，但是肯定会因为各种因缘巧合去一次高山。
然后
也会根据别的因缘，就不一定是同一趟哈、但是也会根据也会有一些机缘巧合，大概是每年会去一趟 PA Works。然后之后就是把这个路线相当于是就是专门把这两个点加在一起、就组成了这个每年春季的这么一个固定的路线。
常态化。
至少已经连续五六年了吧。
咱俩都五年。
对嘛。所以当然有了狗之后就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大方向是不变的。我们去年 在高山哦，我们这两年在高山遛狗的时候都被很多人撸了，是吧？我们家芝麻，
而且
去年还有人觉得我们是本地人，然后就是有撸咱狗的啊，就有一段，然后就你上厕所的时候，
嗯。
然后就说
就还在那呗，
就很羡慕我们说可以在这种地方遛狗。我心想，我们一年就遛这一次。那所以这一期的年度，这个叫取个名叫什么来着？年度北路精神老家寻乡之旅，是吧？2025年度的这个就到此为止了。
Title 有点大呀。
还可以，还可以。我们是个京北人，精神北路人。
你不是精神富山人？
北路也可以啊，那石川也挺好的呀，那能登半岛啊，
行吧
啊。所以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本次好像图也不是很多，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图跟视频放在胡桃与天空的微信公众号。其实上期节目说要放一些图片也没放，最近大加油啊，把相关的一些图文放在。
这一期可能狗有点吵，大家就是见谅一下，它难得这么吵。
所以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然后这期节目还跟刚才说的一样，会同时上线在胡桃与天空以及大放布两边的频道里面。感谢大家的收听，
打个招呼之吗？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